蔡奇下令全党政治学习，北京已出现两个中央。专家示警，梅山断层可能发生较大规模地震。中共计划夺取台湾在澳门唯一国有资产。中国晶片业再受重创，荷兰艾斯摩尔或终止维修服务。美英澳将邀日本加入 AUKUS 防御中共。北韩断联已满一年，南韩军方每日打电话无人接。韩国国会大选，大葱意外爆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北京传言中南海出现两个中央，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蔡奇最近权势暴涨。中共中办最近印发通知，要求全党在4月到7月期间开展党纪学习，搞清楚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究竟是什么，要严防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被视为是中共中办主任蔡奇讨好习近平的新招。观察人士认为，蔡奇靠一丝不苟执行习近平的指示，以及无底线讨好习近平，才获得今日在中共党内一人之下的位置，大胜中共总理李强。时评人杜正七号在上报发文说，中共二十大后，中南海出现以李强为首的浙江派和蔡奇代表的福建派之间的争斗。前中共司法部长唐日军上个礼拜落马，是浙江派遭遇重挫。与此同时，蔡奇的福建帮不断作大，中共后习时代的内乱将要降临。唐日军被宣布落马第二人，中共江西省常委与司法部都开会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这种高调表态和之前官方对李尚福和秦刚的低调处理形成对比。之所以会这样，杜正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唐日军案可能要偏向习家军内斗，高官幸灾乐祸，体内斗大戏。除了作为浙江派成员的唐日军试图完结之外，浙江派领军李强亦不断被习近平削权。浙江派的势力正在消退。另一方面，因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间最长，再加上习近平一直有统一台湾的野心，对台湾工作体重，出身福建的官员因此受重用。除了蔡奇之外，福建派还包括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公安部长王小红、法改委主任郑山杰、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副总理何立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人。福建派目前已经是一帮独大。杜正说，北京官场流传一个讲法，中南海现在实际上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习中央，另一个是蔡中央。除了习近平的几个嫡系亲信之外，各地报送中央批准的奏折，名义上是报给习近平，实际上都要先报给中办，也就是要蔡奇先批准，蔡奇看了之后先呈报习近平批准。习近平年纪大了，经常脚步不稳，未来几年间身体肯定有大问题，人亦容易犯糊涂。未等到统一台湾，后习时代已静静来临。中共内忧外患之下，党内想造反的大有人在，大家只是在度揾时机。而一旦习近平暴毙，就是一个大机会。到时候蔡奇有野心夺权，习家军还有其他帮派，还有彭丽媛的势力以及军方，中共内部会乱。不过在中共党外，国内秘密准备起事的政商圈子一直存在。海外民运最近亦举行了首次国事会议，誓言推翻中共。欧美各国、中国周边国家都在盯紧中南海变局。杜正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蔡奇未必能够成事，他很可能在内斗或内战中身败。台湾除了花莲发生强震之外， 嘉义地区亦出现 4.8 级地震，外界担心嘉义地区梅山断层的活动周期已到。中正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专任教授温怡英指，梅山断层自1906年后超过118年没发生灾难性地震，的确需要小心，但不用恐慌，只要做好准备就能够将灾害降至最低。据自由时报报道，温怡英表示，学者普遍认为嘉义梅山断层百几年没发生较大地震，能量一直在累积。梅山断层以北以南的断层近年都有发生过大地震，梅山一带刚好是大地震空缺地带，累积大量能量。这个地带北起大埔微工业园区，南至南科，如果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温怡英仲透露，从文献资料推估，梅山断层曾经在1792年发生过大地震，同1906年大地震相差大约120年。如果120年是梅山断层的活动周期，现在距离1906年大地震已经有117年，不可不慎重。中央气象署前地震中心主任郭海文就表示，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推测，梅山断层地震周期约170年。虽然现在距离1906年嘉义强震还未到170年，但未来50年之间，梅山断层发生大地震几率有50%。再加上近期地震似乎趋于活跃，不能不多加留意。1906年梅山断层引发的大地震达到7.1级，1258人罹难，史称梅山大地震。澳门的国父纪念馆是中华民国国有财产，中共计划通过将国父纪念馆列入文化资产来强制台湾出售这一处物业。对此，台湾陆委会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指，目前没有出售计划，已透过多元渠道向澳门政府极力争取避免列入文化遗产。据自由时报报道，澳门的国父纪念馆现值3000万澳门币，被借名登记在第三国公司名下，由陆委会驻澳门办事处负责管理，是澳门唯一能够公开展示中华民国国旗的地方。但去年传出消息指，澳门政府出面表示准备将国父纪念馆列入文化资产，并强制规定台湾出售资产时澳门政府有获取的优先权。台湾立法院因此要求陆委会提出应对报告。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要求荷兰半导体大厂艾斯摩尔停止对中国企业提供维修服务，这个预料将会为荷兰带来外交与商业难题，但有迹象显示荷兰将配合美国实施禁令。美国是高阶晶片领域围堵中共，于是北京大撒币转攻成熟制程晶片。过去3年来，从艾斯摩尔买入价值100亿欧元的设备，由于成熟制程晶片应用领域广泛，涵盖洗碗机、电动车以及军事武器系统，美国及欧洲担忧国安隐患，因此决定联手弥补制裁漏洞。路透社话，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艾斯特维兹8号将在荷兰会见当地官员和艾斯摩尔高层，讨论维修等服务的合约事宜。华盛顿亦可能增加禁止出口的中国晶片制造商黑名单。荷兰外交部证实美荷官员将会面，但没有透露具体议程。中国是艾斯摩尔全球第二大市场，而公司约20%的总收入都来自对已安装设备的后续维修，因此这个禁令可能对艾斯摩尔及荷兰有严重影响。但有消息说，荷兰将与美国保持一致，未来对中国企业对维修请求会批准得非常缓慢，甚至迅速回绝维修请求。 促成荷兰配合美国制裁北京的一个新因素，在荷兰的国家安全成为优先事项。荷兰坚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可能成为北约下一任秘书长的荷兰总理吕特上个礼拜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时讨论了艾斯摩尔问题。吕特之后表示，在荷兰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之际，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晶片业将遇到重大挫折，因为艾斯摩尔的设备几乎不可能更换，如果不维修，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故障。英国金融时报7号披露，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准备启动第二支柱谈判，希望邀请日本加入，以增强在印太地区阻吓中共的能力。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几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就透露，日本将成为 AUKUS 的新合作伙伴。知情人士话俾《金融时报》知，第二支柱会谈唔涉及帮助澳洲建立核潜艇部队嘅部分，而系有关提高喺海底作战嘅能力，同喺高超音速武器等领域合作。对美英澳任何一个国家嚟讲，日本都系佢哋喺亚洲嘅重要盟友。为应对中共可能发动嘅侵台战争，日本近年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加大对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的投资，这个亦使日本成为 AUKUS 扩展为四方关系的最佳选择。为应对中共，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曾经在2023年8月敦促 AUKUS 邀请日本和南韩加入，不过 AUKUS 成员国之间仍然有一些分歧需要解决。日本一些官员亦对推动日本加入 AUKUS 持谨慎态度。首相岸田五号在接受《金融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话，目前仲未有就日本未来如何与 AUKUS 合作作出正式决定，但他强调，为了实现印太的自由开放，愿意加强与美英澳的合作。岸田文雄将在10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并在11号参加美日非三国领袖峰会。分析认为 AUKUS 在8号发表的声明可能为日本未来加入 AUKUS 铺平道路。韩联社7号报道，北韩单方面切断与南韩的官方联络渠道，至今已满一年。南韩每日尝试和北韩通话，从未获得北韩回应。南韩去年3月和美国进行春季联合军演，一个月后南韩敦促北韩不要擅自使用南韩在开城工业园的设施。北韩一怒之下单方面切断和南韩的一切联络，虽然常驻板门店的南韩统一部联络官仍然每日上午9点和下午5点拨打例行电话，军方亦在每日上午9点和下午4点通过军事线路拨打电话，但北韩一直没有回应。南韩当局表示，为防止偶发性军事冲突，以及救助海上漂流船舶，以及灾害应对，有必要恢复双边联络。北韩过去亦都曾经以切断联络的方式表达对南韩的不满。不过这次的背景不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宣布将修改宪法，将南韩定义为第一敌对国家。韩国北韩大学院大学校长梁茂俊表示，过去北韩会在化解不满后重启与南韩的联络，但如果北韩将南韩视为敌对国家的政策写入宪法，韩朝联络渠道就很难再恢复。据法新社报道，大葱在韩国是被广泛使用的食材，例如韩式泡菜就离不开大葱。总统尹锡悦3月18号在首尔一家超市检查消费品价格时，看住大葱说，我去过很多市场，875韩元的价格是合理的， 但是事实上，南韩大葱目前的市价通常是这个价格的3到4倍。当地媒体报道说，这家超市在尹石月到访前特意为大葱打折降价。反对派捉住这件事，说尹石月脱离现实并快速造势，将大葱当成竞选的口号来带动选民情绪。南韩国家选举委员会因此下令禁止选民带大葱进入投票所，担心有心人士利用大葱干扰选举。点知这项禁令反而掀起另一波热潮，很多人寻找葱的主题纪念品，准备带到投票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